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先代人心，后代团队》，作者
贾奇，
第三章第二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先代人心，后代团队》第三章的第二集，交代紧急项目要舍弃非重点。在某公司的培训课上，一位讲师做了一次测试，他描述了一辆公交车途经很多车站的过程。在他的讲述期间，听众就开始计算公交车上下的总人数和车上现有的人数。讲师讲完了之后，立即就提问，公交车走了几站？听众们这才意识到刚才计算是无效信息。随后，讲师又开始描述另一辆公交车途经了几个站点的情况。这一次没等他发问，马上就有位听众回答出了公交车经过了几个站点。然而讲师微微一笑说，你还记得哪个站点上来的人最多吗？那位听众当场就愣住了。讲师解释道，经过几个车站和车上有多少人都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是哪个站点上上车的人最多，说明该路段的流量是最大的，这才是有价值的。这个案例反映了沟通双方对交流内容的重点和非重点如何抓取的冲突。也就是说，当沟通的一方和另一方信息不对称时，对同样的聊天内容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内容分析，而且站在哪一方的角度看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只是朋友间的聊天倒是无所谓，可如果是团队内部分配一项紧急任务，那可就要出大事了。管理者和下属的沟通模式可以根据团队的实际情况和管理者的处事风格来决定，因此不同团队的沟通方式会有所区别，但是有一类沟通绝对不能太过随意，那就是管理者向下属交代任务的时候，管理者必须专业、明确且简明扼要。如果交代不清，让下属产生了误解，将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进行和团队的发展。标准化的做法是，管理者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制作任务书，将要告知给下属的任务内容全部都写进去。因为人在书写的时候思维会更集中，更能发现要点，所以任务书能够清晰地交代任务内容，例如时间、地点以及工作项目等。如果时间紧迫或者管理者不习惯做任务书，就只能通过口头交代的形式落实任务，这个时候需要将交代的重点言简意赅地传递给下属。想要准确地交代任务，需要管理者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建议，因为下属一开始往往掌握不好任务的内容，需要依靠管理者自身的技巧和经验。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交代任务的场合，如果是团队任务就要在公共场合，不要找某个下属单聊，这样会让对方误以为全责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也会让团队其他成员缺乏共担风险的意识。再则，参与任务的人越多，越应当进行详细的权责划分，既要有总负责人，也要有小组负责人。而且为了让下属更好地完成任务，要放宽权力范围，给予下属发挥才能的空间。毕竟对于管理者而言，下属会更了解他们执行的项目，切不可高高在上随意指挥。与上级、下级、同事、客户等不同对象进行沟通时，难免会遭遇一些障碍。例如跨部门沟通时，不同部门因为职能不同，看待同一个问题的观点不同，就容易产生冲突。在部门内部呢，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同样会产生冲突。部门或者个人之间因为工作安排不同，有时工作协调会产生困难等等。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啊，与他人沟通的效果往往和沟通能力、自身的情绪、情商以及压力管理能力有关。如在工作中，有些人遇到困难无法按时完成工作， 不主动与领导沟通，导致今后的工作很难展开。因此，每一个人，特别是管理者，要掌握沟通时的要点。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杜拉拉的上司让他完成两件工作，一个是撰写年度优秀员工评选文案，另一个是准备优秀员工的礼物。杜拉拉马上领了任务，并写出了文案，然后将文案报告和购买的文具等礼品交给了上司。结果上司很不满意，认为文案写得像感谢信，没有体现出企业文化，而且公司是500强企业，用普通的文具作为年会礼品会显得非常寒酸，让员工失望。那么从这个案例中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理者在向下属传达命令时要抓住重点，特别是对于那些经验不够丰富的下属，比如刚进入职场的杜拉拉们，他们虽然会很认真地完成任务，然而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想当然只是书本或者课本上的知识，这并非是他们的能力不足、悟性不够，而是没有领会到任务的重点。因此，这种失败的沟通和管理者不无联系。管理者在交代任务时，要注意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明确任务的要点。曾经有一位部门经理给助理分配了一个任务，小王，请你将那个调查报告复印两份送到总经理办公室。结果王助理直接复印了两份质量较差的报告，也没有亲手交给总经理，而是送到了空无一人的总经理办公室。原来这两份报告是总经理准备带给客户看的，需要复印的很清晰，却因为小王的失误而误了事。当然，小王的失利和那位部门经理有直接关系，经理没有强调复印文件的质量和用途，也没有强调要直接送到总经理手上，让王助理误以为送到办公室就可以了。这次失败的任务安排正是没有抓住重点造成的。第二，交代任务的背景。某公司的一位经理准备了一次客户答谢会，将会场的布置任务交给了下属小李，并叮嘱他一定要布置得干净整洁。小李很快地完成了会场，然而经理过来现场一看，不禁发怒，他发现现场椅子都摆成了一排一排的，根本就不方便大家进行交流。这个案例反映了没有交代任务背景的危害。同样是会场，以授课为主和以讨论为主的座椅排位是不一样的。小李在没有得知任务背景的前提下，只能根据一般经验认为是授课、讲座之类的会场，所以才一排一排地布置了座椅。那么作为小李的上司，那位经理没有交代清楚任务背景，负有重要的责任。很多时候啊，只有管理者向下属交代了任务的背景，才能让下属更充分地认识到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会根据过往的经验掌控任务的执行进度。有些管理者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这个背景不重要，甚至认为下属可能已经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非常有害的。切记，只有交代了任务背景，下属才能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地去做，才会思考如何将任务完成得更出色，否则只会被动地执行，缺乏敬业精神。当任务比较紧急的时候，下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消化任务内容，只能凭借直觉和经验去行动，这难免会增加犯错误的概率。第三点，让下属积极地接受任务。面对紧急任务的时候，并非每一个下属都能够拥有强烈的时间观念，有的下属可能在态度上不够积极，有的可能在行动中比较拖沓，而管理者往往会比较焦躁，也不会注意沟通的方式，从而让下属产生了抵触的情绪。作为管理者，在交代任务时一定要摆正你的态度，多用一些礼貌的词汇，比如请把这份文件发一下，少用命令性的口吻，给予下属充分的尊重，下属才能主动吸收任务的核心部分。第四点， 让下属明白任务的重要性。2004年，麦当劳用了一位新的 CEO， 他从17岁开始就在麦当劳打工，当时负责洗厕所，谁知刚干了两个小时就准备走人。他的上司告诉他，洗厕所也是麦当劳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麦当劳的四大宗旨就包含着品质、服务、物有所值和清洁。正是这位上司的开导，年轻人才留了下来，并在21岁的时候成为了分店经理，20年以后成为了 CEO。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案例中所提到的任务，它并非是紧急任务，但是对于我们具有同样的启发意义。当管理者向下属阐述任务的重要性时，一定要拿出有力的理论支持，比如企业文化，比如客服准则等等，通过这些清晰可见的内容提醒下属提高对待任务的重视程度，让他们产生责任感和荣誉感，他们自然就不会怠慢工作，管理者也由此提炼了工作的重点。有些管理者喜欢讲述一些非重点的内容，究其根本是他们本身也不知道什么内容才能称得上是重点。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涉及时间、地点、人物和流程等几大要素的内容才是话题的核心。也许有的管理者知道要点是什么，但会在和下属沟通时无意地将要点进行信息扩展。比如管理者要下属明天去外地参加一个见面会，管理者先是交代了时间，然后又提了提参会的一些单位和重要人物，下属出于本能呢，就记下了管理者所说的一切，最后才发现这次任务是和一个与会者建立合作关系，至于其他重量级的人物和公司其实并无交集，记了也白记。这就是典型的信息过剩式交代任务，在沟通时舍弃非重点，体现的是管理者的个人智慧，这也是提高团队工作效率的关键。